最喜欢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哈、啊，曾经在他最艰苦的时候呢，成为他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力量。我们知道戴德森弟兄在中国、啊、他这个兴起那个内地会当年主借着他、啊、带领许多西国的弟兄姊妹们在中国的内陆传福音。那后来呢，我们知道因为慈禧太后啊，这个因为这个很厌恶洋人，结果呢就这个接纳了这个义和团的他们的这些建议，结果他们就开始杀害这些洋人。结果呢，我们知道内地会的宣教士啊，就在这个犬匪之乱里面被杀的很多。那戴德森弟兄呢，他是这个内地会的这个领导人，所以当从内陆不断的传来的消息，他的同工被杀，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内心很痛苦，非常痛苦啊，一批一批的弟兄姊妹们为主寻道啊，所以他作为一个负责人呢，他的内心压力也很大。但是呢，那个时候哈、啊，有些的同工们呢，跟他在沿海的同工们看他好像，生活表现好像还是非常的安息，那他们就觉得非常的诧异啊，那为什么是这样？那个时候呢，就是这首诗歌帮助他，就他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就在那个最艰苦的时候，这首诗歌是他的一个里面很大的一个力量。他甚至周遭很多的同工们都不能谅解他，就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这么多的同工被杀，好像你还能表现这么样的安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无能为力，按照当时情况来讲完全无能为力。但是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中，你着急也没有用，也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其实对于他自己来讲，里面的翻腾是很厉害的，压力非常的大。但是感谢主，这首诗歌呢，给他灵里深处有很大的帮助，叫他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诗歌啊，在教会历史中啊，我们知道都经过了许多的变故，经过许多圣徒们呢、啊、这些严酷的这些经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诗歌的背后有实在是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在背后。宾路易师母啊，特别他喜欢说，诗歌就是神手中的一个兵器。的确，在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祷告，我们也读主的话，好像也无从得到力量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场合，诗歌是我们里面的力量。当你在主面前唱起诗歌的时候，诗歌在你里面实在能够叫你的压力，叫你里面所有的光景能得到释放。所以这是一首非常宝贵的诗歌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也能够欢喜这首诗歌。他这个诗歌讲得很好，他说：“耶稣，我今欢然安息，安息在什么？在你是谁的上面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啊 ，Who thou art，What thou art 啊！哎，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知道他的带领，知道他负所有一切的责任，知道他有权能啊。这样的话，我们里面才能够享受安息。”好，我们现在再唱第三节和第四节。
哦，主，我未见担心你，看见你到底是谁，并看见爱纯洁不移，满足我心内。是你的
出名的诗歌，因为这些诗歌呢，曾经在许多弟兄姊妹里面产生重大的影响。这首诗歌哈，影响了教会历史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 Moravian 大复兴的哈，这个金金多尔，新兴多夫，中文翻哈。我们知道这是摩尔维亚弟兄运动的领头的人，他本来是这个日耳曼的一个爵士啊，这是有很高贵衔头的一个贵族，他有很大的产业。他年轻的时候呢，就说大概到德国啊，那么去也是一个博物馆里面去参观，还是一个画廊里面去参观，就看到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呢，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一幅图画。而这个图画下面呢，就有一句话，就是这里这句话，说：“为你，我舍生命。”所以他站在那个图画面前呢，看这幅画子的时候呢，他读到底下那句话，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就站在那幅画的面前啊，非常受感动。所以那个时候他很年轻的，是27岁。所以他回到他自己的那个他自己的封地的那个时候呢，他就变得非常的爱主，非常非常爱主这个弟兄啊。所以以后呢，当各地的圣徒们呢在欧洲受到逼迫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城堡打开，接纳这些圣徒们在他的这个城堡里面居住。所以四方拥来的弟兄姊妹非常多，到了那里之后呢，啊，因为他们来自这个各个不同的宗派，不同的这个背景，所以开头在一起的时候呢，很难相合，甚至在一起彼此真理上的争论很厉害，到最后呢，好像要整个情况要变得，变得分散，变得非常困难的时候啊，然后我的弟兄呢，最后一次把大家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找来，就在这个薄饼聚会里面啊，跟大家一起薄饼，就在那里啊，我们的弟兄呢，啊，他呢被主的爱所感动，啊，他在那里言语劝勉这些弟兄，一面流泪一面劝，结果在那个薄饼聚会里面，圣灵把神的爱就大大的浇灌下来，结果就在那一天啊，所有不同背景的人在主里完全合融。所以这是教会历史上面一个很重大的一次的复兴啊，一个恢复。所以从摩尔维亚的这帮弟兄们的身上，那么因为那个聚会里面大部分人从摩尔维亚来的，所以他们就称作是 Moravian 的这个 Brethren Movement 啊。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呢，曾经带给今天全世界各地的祝福。因为从他们中间打发出去的这个宣教士啊，我20年前就听见，那个时候他们说，估计那个数字有40万的这些弟兄姊妹被打发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近代的基督教里面所讲这个宣教的这种运动，其实认真讲，从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开始。我们晓得西藏的福音啊，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带进去的。西藏这么艰苦的地区啊，那么是当时的弟兄们他们受主的感动，千辛万苦的啊，进入西藏，把这个圣经翻成藏文啊，那么带了一些西藏人信主，他们走遍全世界各地方最艰苦地区都是他们去的，所以以后呢，这个福音的工作呢慢慢转到美洲啊，才从美国再开始有其他的。各个基督教不同的团体宣教士出去，最早从摩尔维亚的 这个运动开始。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啊，津津多尔夫弟兄就是因着这一句话我们得救，所以后来 Hevrga 姊妹就把它写成这首诗歌了。所以这首诗歌呢，这个也有一个很荣耀的过去的一个背景。所以我觉得有些诗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诗歌他们不是不同于一般的诗歌，因为这些诗歌曾经在教会历史中，在神的工作上面呢，曾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所以我想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知道一点这个故事的背景啊，那我们对这个诗歌呢能够有不同的一种的欣赏，希望主也借着这些呢感动我们的心。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故事。那主在这里他的诗歌里用着为你我舍生命，好像用第一人称的这个感觉来问我们啊。所以我们唱的时候呢，希望主也借着他的灵呢对我们的心说话。好，我们先一起来唱。
为你我舍生命，为你我流宝血，将你洗了洁净，使你与神和谐。
哦，因着认识你的增加，叫我们变欢喜，就叫我们能够舍得把自己献上，
是
吧？因为若不是因着你是宇宙的至宝，我们奉献就显得艰难，我们就显得不舍，是吧？但是你实在是那一位至宝，你已经在我们里面，感谢你成为宝贝，所以我们要求你再来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是吧？当我们心灵眼睛一开的时候，我看见你爱你安息在你的上面，成为自自然然的，是吧？我们感谢你，你是在继续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把今天晚上整个途经在交战的时候，哇！谢谢你施恩给我们，在这个幕后充满了死亡阴影的时代，
主啊，
你施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恩典，哇！我们不敢忘记，我们常感恩，所以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祝福这段时间，弟兄姐妹，既然奔跑跟随你。我们相信你那里就是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丰盛，晚上各个要饱饱足足，里面的人再一次被你更新，
主啊，
再一次被你复兴，主啊，我们求你用同在高我们亲爱的弟兄，在是宝座上那宝贵的充满了灵和生命的话语展示下来，那开人眼睛的话语展示下来，
主
啊，求你祝福这段时间与我们丰丰富富的同在，
阿门。
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啊，无人能够抗拒十字架上的爱。每一次当我们被圣灵带到十字架的跟前，主啊，把我们的不知道应当说什么。亲爱的主啊，历史历代我看见有无数的人被遮覆在这个爱的底下，因为你曾经说过，你若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亲爱的主，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这些在爱中做俘虏的人，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
是
还不能完全明白你这上面的牺牲到底有多大，还不能完全知道在我们里面所得出的救恩到底有多深。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从头一天起我们活在这个救恩的里面，直到今天我们仍旧活在这个救恩的里面。亲爱的主，年日过来的时候，我们只有生出一个感觉，觉得主恩的深厚。亲爱的主，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不值得你为我们这样牺牲，也不值得你付上这么重大的代价，但是主，你却是甘心乐意为我们付上代价。主啊，愿我们永远纪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我们也求你借着圣灵，不仅在我们生活的经历里面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主救恩的实在，并且在你的话语中不断地让我们能更深地认识十字架的意义。亲爱的主，好叫我们不仅能够爱你更深，主啊，也能够支取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叫我们越过越多脱离败坏的自己，好叫我们越多能够活出你的自己。亲爱的主耶稣，晚上我们再一同来到你的跟前，我们谢谢你借着过去圣徒们的经历，借着他们所写的诗歌给我们深处有激励，愿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也能像他们一样那样活得那样的为主，活得充满了爱。亲爱主耶稣，我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同在复辟这个聚会。亲爱主，你做我们生命的力量，做我们里面的亮光，照亮我们所行的道路。 助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我们继续来看利未记，请弟兄姊妹打开利未记第五章。我们今天呢要从第十四节读到第六章的第七节，从第五章的十四节读到第六章的第七节。我们今天晚上哈，我们要来看这个五记里面的最后一记，叫数千记。那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在利未记里面这个五记乃是神为着人所铺的一条路，叫人可以重新的回到神的跟前。那我们都知道，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基督因着身体献上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我想这个是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很熟悉的。那很多的圣徒呢，只知道说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那我们以为说呢，啊，主开这条路好像看起来，是很容易的。他把他身体献上，那么就把路开了，好像开了个开路机一样，就这么一下子就把路就开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神，当主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把他的身体献上的时候呢，远在几千年前呢，神已经借着摩西啊，把主开这条道路里面所付的代价和他所有的内容，那么已经启示出来了啊。所以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见五祭所有的意义在主的身上都得到成就，并且完全被启示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五祭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祭司们啊在会幕那里要献这五祭，对吧？原来这五祭呢，那么就说明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全部的意义。这五个祭呢，是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让人呢可以和神来到神跟前，与神有交通的一条路。那今天我们知道呢，这个意义完全是应验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面。那我们知道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两面的事情啊。一方面主耶稣钉的十字架好像看起来是一件很简单明了我们可以看见知道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代价很大，主受的痛苦很大，主在地上33年半，那么忍受了上所有一切的这些败坏事物啊，对他这个圣洁的生命所有的一切的攻击啊，对他所有的所产生的压力，那么最后呢，那么被人羞辱的痛苦的挂在十字架上，这个代价我们是知道的。但是若是没有旧约利未记的五记来解释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还不能完全其中里面所包含的这个内容和它的意义到底。所以当我们回到旧约圣经里面看见这五祭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更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这里面所包含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到底有多少啊。那我们已经把前面的四个祭呢通通把它这个交通过了啊。那我们现在呢来到最后一个祭，叫做赎千祭。这个赎千祭啊跟赎罪祭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我们初初的读里面的内容所看见好像是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关乎对付罪的问题啊。赎罪祭对付罪的问题，赎千祭也是对付罪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哈，我们知道它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有一点点的这个不一样。那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讲过赎罪祭呢啊，我们说到哈，这个是基督是作为我们的救赎。那赎千祭呢，可以说呢，基督是我们生活中持续的赎罪啊，好像是赎罪祭的一个延伸一样啊。那不仅是个延伸，弟兄姊妹，它还有一点不同的意义在里面啊。 那就说呢，赎罪祭呢是关联到神圣洁的本性，而赎愆祭呢是关联到神的居所在他百姓的中间啊，所有的圣洁。所以这个呢，在英文里面讲说呢，那个前面是讲到 God's natural 神的本性，那么赎愆祭呢是关乎到 God's government 啊，神的行政啊，是关乎到这个神的治理，关乎到他在他百姓中间的这个出入啊。所以呢就说呢，意思就说呢，凡是神所在的地方啊，不仅神百姓里面的罪需要被对付，他们生活中间所有一切的过犯也都要被对付啊。就是凡神所在的地方从里到外都应当圣洁的啊，不可留下任何一点。所以赎愆祭呢，有人告诉我们说是对付生活的，那么赎罪祭是对付生命的啊，这样的说法呢也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弟兄姊妹们，神今天呢不仅要对付我们里面生命所受到的那个罪啊，那个败坏的玷污，那么主也要把我们生活中间罪的行为的事物呢也要全部把它对付清楚。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罗马书对付罪的时候啊，前五章所对付的是什么，是 sin 啊，sins， 后面的宝血所遮盖的是这个关于罪行的啊。那么到了第五章以后，第六章的时候呢，所对付的什么是 sin， 对付单数罪性啊。所以呢无论是里面的外面的所有的罪，主通通要把它对付清楚。所以因此呢，在旧约圣经里我们看见这五祭呢，有赎罪祭，那么还有赎愆祭。那在这里哈，他开头他告诉我们说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这里的圣物呢啊，他这个我们初读的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可能感觉说大概是在会幕里面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器具呢，如果有人不小心把它这个弄损坏了是吧，那么你需要赔。那其实呢，他这个原文啊，这希伯来原文呢，他这个字就是 holy 的意思，就是 holy 一个字。那多半的英文的圣经把它翻成是 holy things 啊，就是说有许多我们中文翻成圣物了。其实这里应该就是说呢，凡是怎么样这个神圣的事啊，这样的翻啊，凡是在神圣的事上，如果我们误犯了得罪的神，那么它呢原文就是一个字，就是 holy 这个字，就是在神的圣洁上，或在神所要我们的圣别的生活上面呢，如果我们犯了错误的话呢，那么我们就需要有这个赎愆祭的来赎。那这个到底这个神圣的事到底有多少呢？啊，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神圣的事有多少呢？那就是说，凡是我们应当归给神的事情，我们没有归给神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在神的跟前，我们犯了这个赎愆啊，犯了愆由啊。啊，比方说，我们很简单讲，你该归给神的时间你没有归给神啊，这个也是 holy things 对吧。有时候圣灵感动你要应该去祷告啊，你没有去祷告啊，你就犯了什么赎愆，犯了愆由啊，不一定是罪，不一定犯罪啊，但是你就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呢，你得罪神了啊，你有具体事情啊得罪神了。原来有的时候我们该聚会的时间呢，我们没有去聚会啊，然后我们跑到别地方去了啊，那么你这个呢都是属于这个 holy things 是吧。比方说有的时候呢，这个神感动你，你要去看望一个什么，照顾什么人，你也没有去，对不对？那你这些在这些事情上你怎么，你就得罪神啊。那么像犹太人，他们古时候神曾经给他们有许多的定的许许多多的这些规矩，比方说他们需要有十一的奉献啊， 你知道犹太人的十一奉献呢，不是我们所想象，不是说你们薪水的十分之一，他是说你所有的十分之一啊，你拥有一件衣服啊，这个衣服的十分之一要奉献。所以我们记得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他们买了什么葱蒜回来说呢，这个葱蒜都要切十分之一，拿到会圣殿里面去奉献啊。那什么茴香啊，你买了之后呢，茴香的十分之一要奉献，就是凡你所有的十分之一都要去奉献啊。所以这是神圣的 holy things， 对不对？你如果在这些事情上面你没有做，你怎么样呢？你就是算什么？你算是得罪神啊。比方说神说你要孝敬父母啊，那么在主耶稣责备那些犹太人就说啊，你们把那个当给父母的那个什么割耳板，对吧？你说我那献给神了，所以我就不照顾父母，所以神说你们这个就做错了啊！主说你们做错，你这个是牵由，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这个人就被从世界从仇敌的权势底下被怎么样分别出来了啊？这是一个大的分界线，我们这个人就怎样应该是怎么样？是归主耶稣基督为圣，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都是怎么样？是归耶和华为圣。就说呢，他们从出埃及以后，所有的生活完全是属于神的啊。所以呢，神吩咐他们什么，他们就应当做。今天我们的新约时代中，我们晓得，我们引用这个属灵的原则，也有很多属灵的事情，对不对？啊，这些事情呢，应当是怎么？应当归给神，而没有归给神的。那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误犯的时候呢，啊，那这个这里所说的这个，因为中文把它翻作圣物啊，那就说这是指的什么？实质上面的一个错误，还不是指的那个性质上面啊。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心思意念得罪神了，这个不叫赎愆祭，这个叫赎罪祭，啊，我们犯了罪了。那么你有个实质的东西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什么呢？一个牵由啊，变成要献赎愆祭啊。那所以赎罪祭跟这个赎愆祭的中间呢有一点的不同，就是什么呢？赎愆祭是需要赔偿的，赎罪祭没有需要赔偿啊。赎罪祭你就到神跟前，你献了祭，那蒙赦免就完了。但赎愆祭呢需要赔偿啊，需要补偿。所以这里就讲到说补偿的问题。他说呢，你误犯的罪有了过犯就怎么办呢？他说你要就要照你所鼓的啊，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那第一个就是照着什么？照着所鼓定的啊，这个需要评估一下啊。你犯了这个错之后呢，那么摩西呢要给他评估一下啊，你这个一评估啊，那你这个犯了这件事情呢，你要赔多少的银子？那么这个银子呢是什么呢？是按照圣所的舍客勒，不是按照他们自己想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呢说明什么事情呢？这个圣所里面的这个舍客勒的意思啊，按照今天我们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是按照一个神圣的道德的标准，那就说什么？是主耶稣做这一个错误骨架的一个标准啊。那我们知道今天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所有的这个感动啊，作为一个标准。那比方说你犯了一个错误，你应当赔多少的这个钱呢？啊，赔多少的钱呢？那个不是你自己在那里这个估量啊，我们自己一估一定很少，因为我们都是爱惜自己的啊。这个你看，有很多时候啊，的确在我们属灵生活上，有的时候我们犯了错啊。神叫我们感动，我们要去赔偿的时候呢，啊，我们总是按我们自己的标准呢，我说好了，给他加上一点就算了啊，或者呢按照元素赔他就算了，对不对？不，就指明你按照什么圣灵给你里面的感动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什么呢？按照这个圣所的这个舍客勒的意思，就说哈，今天要让主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做你骨架的标准。我们晓得这很真实啊，哎，当你犯了一个错误的时候，你回到主的跟前，主叫你去对付这个罪啊，对付这个错误的时候呢，圣灵会在你里面给感动，你应该怎样做是比较合适的啊？弟 这个是这个是由主在里面来作为我们的这个标准啊。所以呢，这个叫做按圣所的舍客勒，不是按照你自己所定的一个标准啊。然后下面他说哈，你就要将赎愆祭，就是什么羊群中一直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啊。啊，你就要带这个羊来。那我们知道，所有的赎罪祭也好，赎愆祭也好啊，这些都是什么？这个跟前面的燔祭不一样，燔祭是甘心乐意献的祭，啊，这个赎罪祭、赎愆祭是什么呢？是，你犯了错误，你必须要付上的，啊，那么所以就要牵只公绵羊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这个绵羊呢，指的主耶稣基督生命中的顺服。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习怎样顺服啊，那么让在基督的顺服里面，你学习来对付这个。他说不仅这样呢，那个在圣物上的差错你还要偿还什么？另外加上什么五分之一啊，加上五分之一。那这个五分之一呢哈，他说呢都给祭司啊。所以古代的这些祭司们啊，神实在是恩待他们，所以那个时候神把这个利未族分别出来啊，亚伦家做祭司啊，他们侍奉神不仅有很大的荣耀，比神给他们很多的祝福啊，所以这些犯错的人拿五分之一要给祭司。这个五分之一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如果弟兄姊妹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啊，这个五分之一这一个数字最早出现在哪里？是出现在这个埃及啊。你们记得这个埃及王啊，曾经做了个梦啊，梦到一只这个肥牛啊，芦苇中间出现肥牛。那么后来呢，这个又梦见了一只这个瘦牛啊，这个瘦牛呢就把这个肥牛吃掉啊，结果这个瘦牛也不放。做了这么一个怪梦啊，那么埃及那些术士啊，这些聪明都不能解。后来呢，是谁给他解的？约瑟啊，约瑟给他解。约瑟就告诉他说呢，这个前面的七年呢是丰年，后面七年是荒年，所以后来他就法老王就叫他做宰相。做宰相之后呢，他就开始在这个七个丰年的时候呢，他就把所有埃及百姓所收成的怎么样，把五分之一把它留下来。那后来我们讲这五分之一非常丰富啊，这五分之一也足够应付后面七年的荒年的啊。所以这个五分之一呢是从那个地方开始。这五分之一呢，弟兄姊妹们，按照我们今天的算法就是 20% 对不对啊？是 20% 啊。哎，那我们晓得哈，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呢从所得的献给神的只有什么十分之一，但是赔偿起来的话呢要五分之一啊，比给神的那个东西还要加倍啊，还要加一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赎愆祭啊就警告我们说呢，这个人呢要犯罪是不上算的啊，你不要因着一时的气愤呢，那么做了些事，弟兄姊妹们，不上算的。那你不仅要赔上一只公绵羊啊，你还要按照这个圣所的这个舍客勒啊，那么还要赔上什么五分之一啊，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呢，在生活中间呢尽量的啊，要学习不得罪神，也不要得罪人啊。弟兄姊妹们，那个你总是要补偿的。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的罪在神的跟前，我们可以仰望主耶稣基督的血遮盖啊，赦免我们。但是你对人的亏欠，你是一定要补偿的。如果这个你不补偿的话呢，总有一天你会看见这些累积的东西都到审判台前啊，那就造成我们在主跟前的极大的一个亏损。所以赎愆祭呢，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补偿我们所有的这些亏欠啊。那么在十七节这里，他又另外讲到。他说若有人犯罪啊，犯了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啊。 在前面讲的是在那些圣物上面，就是在那些神圣的事情上面，我们得罪神，那么你要补偿。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告诉我们了，你今天哈，如果今天主啊，这个感动你啊，或者说在你生活中你应当归给神的时间，你没有归给神呐、啊，你要注意啊，弟兄姊妹们，神总有一天啊，找个方法要叫你全部补回来的。这个我曾经要听见一个弟兄这样做啊，当然这样说法，当然不一定是主会这样带领啊。他的有一次他这个生了一个大病，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哎呀，他里面就有感觉，哎呀，他说我亏欠主太多了，说主就让我生一场病了，把这个时间统统把它补回来，你欠神的时间，神要想办法给你补回，因为他在病中的时候呢，他就。多多的依靠主啊，这个多多的仰赖神啊，因为怎么样，这个呢是他的应用啊，当然不一定是个准则，但是的确在弟兄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神叫你补偿的是什么？是五分之一啊，是五分之一。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啊，在这属灵的事情上面啊，弟兄姊妹不要亏欠神，不要亏负。你亏负不是一件好事情，啊，比方说我们再举个实际例子，比方说你赶紧祷告，你也不祷告啊，圣灵感动你啊，这是这个神圣的事情呢，因为你要晓得圣灵感动你，这神的灵多伟大，对不对啊？感动我们，那我们应当有一个尊重，对不对？啊，你不祷告啊，那我不晓得下面主要叫你怎么样的那个要把它补偿回来了。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忽略这件事情。你要知道，赎愆祭不是件小事情的。有很多人读圣经，觉得说赎罪祭很严重啊，赎愆祭啊，这个大概是犯小错，这个不管它。弟兄姊妹们，很严重的，赎愆祭很重要的。赎愆祭讲到我们这些属灵的事情上面，对着神所有的一些的亏负啊，所以我们要求主啊，施恩给我们。我比方说，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在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共打仗啊，在这个，中共啊还没有统治整个中国之前呢，我们知道有好多弟兄姊妹们他蒙恩得救了，有的人家里财主啊，很多的钱财啊，很小气，主感动他也不肯奉献，钱财不肯奉献，啊，好了，到后来呢，这个共产党一来了。充公啊，好多弟兄姊妹后悔啊，有个姊妹就跑到香港的时候见到年长弟兄啊，哎呀痛哭流泪啊，他说你看我当初我如果把那个地卖了，把它奉献了多好，为了主的工作多好呢，对不对？结果呢，好了，他说我那个时候因为挣扎了半天，结果没奉献怎么样呢？现在呢全部被充公，一毛钱也没拿到啊，一点价值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就叫他怎么样，五分之一统统补回去了，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神带领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啊，在生活的这一面，我们要学习尊重神，要学习顺服神的带领，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不要把它看作是小事情。如果今天您能肯摆上去，神给你的祝福，那是你可能这个不知道。要得到多少倍的祝福。我今天下午在读一本书啊，正好读到一些弟兄，那个弟兄有很好的见证，在中国大陆那个弟兄很爱，他在现蛮被主用的，他就讲到他生活的那个小事情。他说他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他身上呢只剩下一块钱，那聚完会之后他没有吃饭，剩下一块钱，他走在那个路上说。后面来那个14、15岁的一个乞丐，一个年轻乞丐，就跟他背后叫他跟他要饭，要叫他给钱。哎呀，他说好，对他讲，他说我没有零钱，一块钱呢，这个不能给你啊，我还没吃饭呢。他就一直往前走，那个小孩就一直跟他后面啊，他里面就挣扎得很厉害啊，圣灵一直感动说你给了他吧。他说我还没吃饭呢，给了他我就没有了，啊，这么搞了20几分钟啊，到最后呢， 还是顺服主了，把那块钱给了那个人。给那个人之后，他想主啊，这下子完了，我也没饭吃了。结果呢，他就往前走出，经过了一个骑楼底下的时候呢，那个上面呢有一个妇人拿一盆水，这么一倒，哗，倒他一身的，哗的一声啊，倒他一身的，啊，他这个一抬头一看呢，啊，那个上面的那个妇人一看，哎，说弟兄嘛，我说弟兄啊，啊，他就马上下来，他说，哎，怎么是你呢？他进来进来，就问他说，你吃饭没有啊？他就说，他说我老老实实跟他讲，我说我没吃。啊，这个那个姊妹马上叫他女儿说，赶快烧饭呢，啊，又是鸡又是菜啊，丰盛的吃了一餐。吃了餐那餐之后呢，那么他问他说，你要去哪？说我要回家。叫他女儿说，叫个三轮车，叫个三轮车。叫了三个三轮车之后呢，然后呢又拿个奉献包给他。所以他坐在车上的时候呢，哎呀，满心感谢，一打开来两块钱。所以今天我看了个见证，我也是心里面受感动啊，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对主就是这样，你如果塞住了怜悯心，怎么不肯弄？你要知道，你犯了什么？犯了所以呢，在前面讲啊，在这个 Holy Things 上面，我们不要得罪神啊。那另外呢，我们想在行错事上面来讲的话呢啊，那么我们也有得罪人的时候。那么有了具体行错的事情啊，那么在这些事情上面呢，犯了罪之后呢，那么你要按照那所骨架的，也要献上一只没有残疾公绵羊。那么行错的事情的话，那这个祭司的帮他这个赎罪，他就可以得到这个赦免。就是违背神所吩咐的事，那指的我们属灵生活中的有一些的事情啊。他这里讲说什么呢？他说哈，这个这句话在那个第十九节最后一句话说啊，他说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啊，这个实在有了罪表示什么？是一个实际所犯的罪啊。圣灵在里面光照我们，像新约的圣徒呢，我们是顺着圣灵的光照来认罪的啊。那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哈，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那么有的罪呢哈，是你心思意念中的罪啊，那么这个你只要到神跟前去认就好了啊。那么有的呢是言语行为上的罪的话呢，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如果得罪人，你要实际怎么样，实际的到他面前去，这个向他来对付。我们要很小心，如果圣灵今天光照我们，比如说这些日子我们老是在恨一个人，对吧？心里面一直恨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一直恨嘛，啊，可是弟兄姊妹根本不晓得，这个呢你就不要到他面前去认呐，啊，你要小心啊，你这个呢你就在主跟前呢求主赦免你们，就完了。你跑他面前说啊，姊妹啊，对不起，最近我很恨你啊，哈。他说，哦，原来你恨我，呵呵，我还不知道呢，对不对？结果就反而产生难处了啊。所以在认罪的事情上，我们要小心。有些事是我们个人和主之间的关系的，这个你在主面前把它对付就可以了。如果是关乎人的事情的话呢，那么你要到人的跟前去把它对付掉。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早年蒙恩得救的时候啊，在教会中间啊，弟兄姊妹对这件事情很重视，年长弟兄们在这方面给我们也很好的教导。所以我记得有一段日子啊，大家都在那写信啊，这个道歉认罪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事情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我也盼望圣灵光照我们，如果这些日子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光照，我们有得罪神的地方，好好把它对付掉。如果有得罪人的地方，好好把他得罪掉，对付掉。如果有欠公家的事务，什么人事务的事情，要好好的把他对付掉。我刚刚讲的那个弟兄啊，他有个儿子，我这也是那个故事里面讲到一个很好的故事。你看他们在这些事情上，这个上大概上70岁以上的这些圣徒们呢，啊，过去他们在属灵生活中啊，有很相当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这些方面啊，都有很严格的在主面前的一个追求啊。 我觉得今天我们许多时候在这方面太松散了，松散到一个地步啊，就成了什么呢？成我们生活中间的漏洞，知道吧？主的恩典这么多啊，嘿，你那个地方啊，不知道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个漏洞啊，就慢慢慢慢漏掉，就好像我那个汽车一样的。我现在这个我有一个小的汽车哈、啊，这个汽车我到现在不知道它在哪里漏电，啊，所以你只要有一天不开啊，第二天再去发动就可能发不动了，所以你必须每天开啊，变成这样子。哎呀，所以有时候我心里面也很烦恼的，那个漏电在哪里呢？所以最近有个弟兄他就很好，他说孙弟兄，我哪天找个电表来帮你查查看啊，到底他在什么地方漏电？因为什么呢？发电机是新的，电瓶也是新的，但它就是漏电，啊，所以你必须每天开，那么呢才能够维持它这个车子动。我就想，我们很多基督徒好像也是这样啊，我们不知道哪个地方哈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漏缝。神的恩典不是没有，我们听了多少好的道啊，领受多少神的祝福啊，但是为什么都撑不住呢？就怎么很可能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间呢，有一些东西啊，你需要祷告求主光照你的。因为什么呢？那个在那里漏啊，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的通通把你漏掉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属灵生活中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不是一件小事情。我刚刚讲那个弟兄啊，他一个孩子才八九岁啊，他这个不是孩子，孙子，他这个祖母啊，外婆有一天就跟他讲说啊，他说啊，你既然信了耶稣，你要好好的仰望天父啊，天天依靠天父，那天父的眼睛也天天看着你。这个小孩很天真呢、啊，跟这个奶奶说，他说我啊，我出去玩时他看着我吗？看着你，嗯。啊，我是坐电车呢，看着你，啊，这个小孩就有一个印象。所以有一天呢，他这个主日到这个教会去参加这个主日学啊，那么挤公共汽车嘛，挤公共汽车呢，因为他这个上了车之后呢，那个卖票在前面，他从后门上去了啊，那个太多人了，结果那个车到了站，他也来不及，你没办法到前面去买车票，所以他就下了车啊，结果就没买车票。所以呢，那天去聚会啊，坐在那里，那个小孩坐在那里啊，这个儿童班老师在那讲圣经啊，他就一直坐立不安。等到聚会一完了、啊，他就站起来，他说啊，今天老师啊，我有件事情非讲讲不可，他不讲我心里面很难过啊。这小孩子都，我非讲不可啊。因为老师说啊，你讲吧，你什么事情啊？他说今天早晨我来，主日学啊，坐公共汽车没买票，所以我刚刚一直心里面不平安。他说因为前面人太多我挤不到前面去。哦，这个老师说，哦，老师好，这不是你的错了啊，愿天父赦免你。因为姊妹们，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我们也许我们听这个话我们就是啊，那平安了平安了，对不对？但这个小孩不行，这小孩啊，他觉得里面不平安，所以他就回程的时候他就上车，他就去买票去了。他就对那个售票的那个小姐说，他说阿姨啊，我买两张票。那个买车票的人看到他说你跟谁啊，跟谁一起啊？他说我一个人。他一个人为什么要买两张票呢？他说刚刚我来的时候呢，因为挤到后面这个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没买票啊。哇，这个售票员的好高兴啊。他说你真是好学生呐 啊。他说我不是好学生，他说我是天父的儿女，我信耶稣的，所以呢我不能不买票坐车。小孩可爱啊，你看啊，真的好可爱啊。他们说要给他表扬，他说不要表扬。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么一个孩子啊，他是受到很好的属灵的教育啊，所以我们儿童班的老师们呢，应该教导孩子啊。真的，这是从幼年我们就该注意，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不仅我们生命里面的罪需要被对付清楚，我们生活中所已经的亏欠也要被对付清楚，不然的话呢，这些变成漏洞，所以主的恩典进来的时候你永远都不能满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主面前呢所需要非常非常非常留意的。所以若是你有了具体的这个行错的事情的时候呢啊，你一定要怎么样到神的跟前呢，好好的把它对付清楚。有的时候我们 借了别人的书啊，也没还，对不对？以后你书架上看一看啊，嗯，到底有没有一些书根本不是你的？你这个，呵呵我有一阵子我都很喜欢把属灵书籍介绍给弟兄姊妹看的，就很多书都是有去无还的，啊，弟兄姊妹拿的时候很开心啊，开开心心，结果都没回来了的，啊，当然我倒不是在意这些东西啊，那我就觉得我们在主跟前，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啊，所以在生活中啊，要追求所谓的圣别圣洁的生活，啊，因为弟兄姊妹们。神把会幕摆在以色列人当中，就表述什么？神要与人同住，所以在神所居住的环境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存纳任何一点点的罪恶。今天教会乃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啊，教会应该是一个清洁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一个严苛的要求，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到。当你能把这些东西对付清楚的时候，你个人属灵生命是蒙福的，那光景会长进啊，教会的光景也会因着你的光景也蒙福。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赎愆祭啊非常的重要啊，嗯，那我们生活中间呢，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就像这里所讲的，有时候是误犯的一些错误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属灵生活中有的时候也犯一些的错误，也那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在台湾啊，这个有一次我讲完道之后啊，一个年长的姊妹啊跑来找我，她说啊，孙弟兄，我现在知道，你不是我想象中那个骄傲的人啊。我说怎么回事情呢？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哈，她说哈，你记不记得？告诉我20年前在台北有一次聚会，他说聚会啊，主日早上的时候啊，他说我看见你，我跟你打招呼，我说孙弟兄早，结果你没理我啊，我说有吧，我说我一点的印象都没有，我不记得，完全不记得啊，我那时候年纪轻啊，脑子不知道想什么事情，也没注意人家给我打招呼，对吧？我实在是无心的，完全是无心的，我一点都没印象在什么场合里跟他碰见面，他给我打这个招呼。那个子民说啊，他说回去说，他说我心里就很难过，哦，他说原来这个孙弟兄是很骄傲的，他看不起我，你看他的思想就开始里面做文章了啊，他说啊，一定是我没有受过教育啊，我这个没有知识，他看不起我。所以呢，我跟他打招呼，跟他讲早安呢，他都不理我。你看他这个一难过，在心里面难过了20年呢，我都不知道他难过了20年呢。哎呀，那天他一讲出来啊，我心里面变得很难过啊。哎呀，我说对不起姊妹，我说我亏欠你啊，我说我当年年纪轻啊，我说你要原谅我啊，那个时候可能我这个真的是这个是没有注意啊，疏忽了，哎，所以。你这个给我打招呼呢，我没注意。他说是吗？是这样的吗？你看20年后我们两个才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啊。所以那天呢，他心里面很欢喜，他高兴，我也很高兴啊。哎，我感谢主啊，总算我这个不晓得的一个亏欠犯的一个错啊，那么主总是借这个机会呢，把这个错把他这个解开了。因为我们那个姊妹啊很有意思，她每一次夏令会的时候呢，啊，在台湾的夏令会呢，那因为天气很热嘛，那个主办的那个聚会呢，都让他摆个摊子，可以卖一点这个水果啦，什么卫生纸这些啊，帮就弟兄姊妹可以不需要跑到外面去，可以在他那里买一点东西。哇，那次的夏令会哈，从那个我们两个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以后啊。哇，我天天房间里面都有水果，他都送水果给我吃。哎呀，那个实在是不仅是弟兄姊妹们这个事情解除很喜乐，因为他里面的多日来的这个困惑啊，误会误解也把它解开了。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有的时候你无形中啊，你不知道，你就会犯这么一个错误啊。所以我现在教会里面呢，我就是学着尽量注意跟人家打招呼，对，最好人家还没跟我打招呼，我先给他打个招呼啊。因为你这个传道人呢，这个有的时候你自己不注意嘛，对不对？别人跟你打个招呼，你这个忘记了啊。我想肯定也还有疏忽的时候啊。有谁给我打招呼，我也没给他回一个啊。不要等20年，如果今天你们有的话，你们快来告诉我。我们就在献赎千计，那么靠着主的恩典能把它对付过去，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啊。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是实在有罪啊，你如果实在有罪啊，神一定要把这个什么对付清楚。所以有的东西呢，不是实在的东西的话呢，就是说你不是那个事实的东西的话呢，你也不必过分啊。有的基督徒呢，这个神经过，这个太过敏啊，真是那个 nervous 的那个 Christian 啊，整天就觉得得罪这个得罪那个。有的时候没有啊，不是事实的话你就不需要对，因为赎愆祭是针对那个事实啊，有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把它对付清楚。那我们感谢神，有很多时候我们忘记，对不对？圣灵呢住在我们的里面呢，他就把主耶稣那个生命的光带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光照我们啊，会帮助我们。所以你要顺着圣灵的带领呢，那么在主面前呢来把这些罪把它对付掉。所以你看在第六章这里哈，他神就晓谕摩西说哈，他若有人犯罪了，干犯耶和华。你看这里哈，弟兄姊妹们，好像是对着人所犯的错误，对不对？但是你对人所犯的错误也是干犯耶和华啊。尤其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在百姓中犯罪，旧约圣徒在百姓中犯罪就是干犯神，在人身上所犯的罪也需要对付清楚。那么这里他举了几件事情啊，第一个讲到说呢，他说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面啊，这第一件事情，这个 entrust 就由别人呢 entrust， 或者说呢，他这个叫做什么 deposit， 或者有人呢托付你一件什么事情的话呢，啊，那你要忠心啊，你不要说人家托付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侍奉主的事上啊，特别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的心能够细一点啊。有的时候我们的个性上面就是比较这个比较粗了啊，那所以人家托付我们什么，有时候马马虎虎的啊，那么这个也不大好啊。就说呢，你人家在托付你的事情上，你怎么样呢？你不能不忠心啊，你不能不忠心。人家这个东西明明给了你了，过了一段时间呢，那找你要，你说你没有，你没给我，啊，或者说你看这个东西好啊，你就把它据为己有了，那这个就是不忠心，对吧？这不忠心啊，这个不忠心是不行的，不可以的。那弟兄姊妹们，我想哈，大概在我们做朋友的弟兄姊妹之间的事情上面来讲，我们能犯这样的事情的机会可能不是很多啊，除非我们真的是一个这个很贪心的人啊。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想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主所产生的很大的亏欠啊。这里讲到邻舍啊，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曾经举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啊？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知道谁是我们最好的邻舍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那我们主耶稣托付我们的什么呢？知不知道主托付你什么了？主有没有托付给你什么东西呢？啊？爱邻舍。我想两件事情是主要的，其实两件事也是一件事。第一个就是主把福音托付给你了，啊。那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把主的福音传出去呢？啊，看见灵魂、看见人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能够？福音的负担，这是今天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我们有很多人在福音上我们对主有亏欠啊。那第二个我们知道什么呢？主把他的见证托付给我们了啊，主又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了，要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呢能把主的生命彰显出来啊，把主的性情从我们的生性情中彰显出来， 这是主今天给我们重要的托付，对不对？这是神 entrust 我们的，是神 deposit 在我们里面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可能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对主呢有显出不忠心的地方啊。那这个呢，我们需要在神跟前有所对付啊。当然，你对人的方面的东西呢，你也那也是需要对付。第二个哈，他说呢，在这个交易的事情上行的诡诈，这个就是托付他的物上或者交易的事情上行的诡诈。这个交易啊，这个交易的事情上面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够不诚实了，不诚实，这个诡诈不诚实，或者欺骗，他这个原文或者意思叫否认啊。啊，跟人别人的交往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否认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很奇怪，我们这些人呢，有时候讲的话我们自己忘记啊。所以这个世界啊，所以为什么搞这么乱呢？就是什么呢？因为人呢，这个很奇怪哈，人家亏欠我们的呢，记得牢牢的；那么我们呢，亏欠别人的呢，很快就忘记，也不记得。所以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年长弟兄们在一起，他讲了一句话我记在里面。后来呢，那么有一次呢，这个事情有一点情况不好的时候呢，他一直说他没有讲过那句话，可是呢，我是明明记得很清楚他讲过这句话，他说他没讲过这句话。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时候呢，弟兄姊妹会误犯这些罪啊。所以赎愆祭啊，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呢，有时候比这个赎罪祭还来得更实在啊，更具体。所以呢，你不能否认。有时候人家这样讲我们之后呢，也许我们会说啊，哎呀，对不起，我也许忘记了啊，我不记得啊。你不要呢，这个为着自己的面子的缘故，一个劲否认，没有，绝对没有啊。连夫妻之间常常也有时候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姊妹两个人说，我说这个你讲过，没有。有时候他说你讲过这个，我说我没有啊。哎，你看看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神跟前呢，我们就是怎么样，总要觉得我们对别人错啊。这是我们这个犯罪的天性。所以呢，在交易的事情上面啊，或者实际上跟别人有什么来往或者财务或者什么事情上面啊，就怎么样，要诚实，不能有欺骗的行为。那么还有更不好的是什么呢？下面就说哈，这或者抢夺人的财物啊，哇，这个做强盗的，这个就说什么做不义的事情，贪心，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啊，这是一个强盗行为啊。像这样的情形呢，弟兄姊妹们也是需要这个献上赎愆祭的。那第三件事情呢，他讲这个欺压邻舍啊，这个欺压邻舍，这个欺压邻舍哈，我们知道在属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你有时候可以讲说你叫别人受委屈啊。我们也许会觉得我们有压制过别人，但是我们有没有人叫别人受过委屈呢？啊，这个恐怕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啊，生活中间常常有时候会这样，对不对？叫别人受委屈啊，我们连了叫别人受委屈都不可以。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从来不叫人受委屈的，只有人呢叫主受委屈，对不对？主从来没叫我们受委屈，门徒们跟随主也是一样的，他常常叫主受委屈的，委屈主啊，啊！但是主从来不委屈任何人的，所以呢，这个欺压邻舍，这个也不行。然后呢，还有捡拾遗物上面呢行诡诈。这个诡诈跟前面那个字一样，否认啊。有时候我们捡了个东西啊，觉得这个东西蛮不错的啊，我们就把它怎么样呢，占为己有。有时候在路上我们运气好啊，捡到钱了，对不对啊？高兴啊。我这个蒙恩得救以后啊，弟兄姊妹们，我现在倒很怕在地上捡到钱，所以有的时候一看到有钱了，哎呀，这个真是麻烦，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不要拿，就拿起来麻烦的， 这个像有时候在会所里面，我们从前台湾也是人说捡到钱了啊，有的弟兄姊妹就把它丢到奉献箱里去了啊，他不要把奉献箱，我这个做法对不对呢我也不知道啊，凡是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捡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不能否认。这两天我们正好在看新闻，看了一件事情啊，在纽约呢有一个人呢，这个捡到一幅画子，捡到谁的画子？捡到那个皮卡索的画子。这个因为那个裱画的那个人呢，他这个裱他卷的那个画，结果呢，他这个就一路在这个地上啊，他就人走掉了。结果有个小摊子摊贩的那个小贩呢，看见那个东西，捡什么东西，打开一看。画他也没在意，他就把它收起来，结果后来第二天看到报纸上登了，再登出来说他遗失了这幅画，哇，他就知道这个是无价之宝，所以就赶快就拿去送给那个人。哇，那个人呢高兴的不得了啊，他说啊，哎，你们呢要把这个故事啊要把它大写特写，他说这个居然有这么好的人啊，所以他给他$1000作为一个补偿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今天哈，作为基督徒，我们更是这样啊，在这些事情上面啊，我们不要行任何的诡诈，因为当初呢，尤其在以色列的营地里面的话，这都是神的百姓，掉下来的东西啊，定规是以色列人是吧？这也不会有外邦人在那里，就像我们在会所里掉下来的东西，我想恐怕都是弟兄姊妹的。所以这个在检视遗物上面来讲，神啊不许可在他所在的范围的里面有任何的这些方面的差错。还有呢，下面就说什么呢？说谎启示的啊，这个也蛮严重的。这个说谎启示就说什么呢？就是说不真实的话。这个尤其我们在这个见证史上面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不真实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要特别在神的跟前啊，要说对付的。所以求主在言语上面呢，也约束我们啊。尤其当我们碰见一些事物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要用你心思里面的幻想来决定你的话要说什么。因为有很多东西并不真的，别人不一定是这样做的，而我们的想象以为他是这样做，那么你所说的话就是什么呢？说的是谎话。有的人还启示说这个我千真万确听见就是这个样啊，你其实你根本你就没听见，对不对？这是你的想象，所以千万不能做这些事情。如果做这些事情呢，就怎么样？这些都包括在这个数千计的里面。所以呢，因此呢，在这里啊，神的要求是说呢，你这个是犯了罪了，所以赎愆祭里面要赎罪啊，这个你要把这个要罪，不仅赎罪，弟兄姊妹们怎么样，还要归还，你把抢夺的、欺压的、人家交付你的、遗失的、欺假释的怎么样，要如数交还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中间如果有这些差错的话呢，你不要以为说啊，这个事情啊都没有人知道啊，神大概也不知道吧。神的话安定在天，一定叫你如数要交还啊。那就此我们要感谢神啊，今天因为我们想到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了，他已经付上了罪所有一切的代价啊。所以我们如果在神的跟前我们蒙恩的话呢啊，我们也愿意照着主给我们的恩典呢，能够把我们生活中间对人的亏欠的东西也能把它对付清楚。不然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在主那一面是他用他的血遮盖我们的，但是你亏欠人的事物的话呢，神还是要叫你如数这个归还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对我们来讲可能就造成一个亏损。那这个归还呢，不是说你把原来的拿回去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们，要怎么样，要另外加什么五分之一，这是旧约时代中间的一个神的要求了啊。 那我记得我们从前好多弟兄姊妹们有的亏欠公家的东西啊什么的，归还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把利息都算上，哇！所以你这个最好是昨天犯今天的，赶快就还了，这个利息很小，对不对啊？如果拖上一年的话呢，那就不得了了；拖上十年的话呢，这个本来一块钱的变成多少钱了？那这个利就大了啊！所以我想今天啊，弟兄姊妹们，如果圣灵光照我们，快快的把它对付清楚啊！然后呢，还要献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这就是说，在我们的赎愆祭里面啊，主耶稣基督担待了最大胆的一部分，他为我们的罪在神的跟前，他把它遮盖，用他的血洗净。所以这是我们主的顺服啊！今天我们在属灵事情上，我们献公绵羊，表示我们怎么样，愿意活在主的柔顺的里面，愿意照着神给我们的感动来做。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你看见这个赎愆祭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在这里。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赎罪祭的一个延伸啊，不仅是里面的罪行罪性主帮我们对付，在外面罪的行为上面，主也要把我们对付的清清楚楚。所以这些所有犯的过错，我们今天所犯的过错，这个代价统统归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从这五祭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可以更多领会主在十字架上我们流血舍命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讲过这个过程很繁复，到后面他还要解释啊，到以后会提出很多具体的东西，我们才知道对付罪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神呢，不厌其烦的啊，因为他的圣洁的本性、公义的要求是不能容许一点点的罪存留在他的跟前，所以因此呢，他要彻彻底底的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把所有一切罪统统把它对付清楚。所以因此呢，他用了非常非常细腻的这个方式啊，在我们身上来做这个工作。那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我们现在呢把这个五祭啊，我们给弟兄姊妹做了一点解释，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五祭的这个意义。现在呢，我想最后呢，我们把这个五个祭也摆在一起啊，我们从我们的经历上面来看，我们在神跟前献这个祭首，它这个顺序是怎样的呢？啊，它有个顺序在这里的啊。那这个顺序呢，哈，是正好是倒过来的。我们知道，在立位记里面讲到的时候，首先是讲到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对不对？那么，当我们从经历上面进到神跟前的时候，正好是一个翻过来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首先是什么？从赎罪祭和赎愆祭开始。啊，这个赎罪祭和赎愆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为我们死，啊，这个死呢，就是说什么呢？啊，代表他全备的救恩，我们死在他全备的救恩的里面，啊，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撒旦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事物，他种下所有一切败坏的因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完完全全的把他对付掉了。啊，所以赎罪祭和赎愆祭讲到主为我们死。那么什么叫素祭呢？弟兄姊妹，我们献上素祭的意思就是什么？主为我们活，啊，素祭讲到主那个柔细的人性，主为我们活，就是我们活在他完美的人性里面。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是主替我们死，主替我们活啊。死呢，你连于他的死就可以，你不需要自己死，你只要连于他的死，这个叫做献赎罪祭和赎愆祭。我们呢也不需要为自己活，让主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这个叫做素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在进到神跟前的经历里面去的话呢，我们必须让主替我们死，让主替我们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弟兄姊妹，我们就在神跟前献上第三个是平安祭啊。这个平安祭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一方面我们享受我们与神之间和好的喜乐，啊，我们跟神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像啊被定罪啊， 不安的地方，现在我们可以很安息的来到神跟前啊。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平安祭，对不对？那平安祭呢，不仅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平安，弟兄姊妹们，平安祭也讲到神的百姓中间的和睦。按照今天来讲的，我们可以享受在聚会中间和弟兄姊妹中间那个和谐的快乐。哎呀，我这些日子越来越感觉哈，教会聚会的生活里面的和谐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知道这个平安祭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脱离我们的肉体的血气啊，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掌权，让我们全然进入他的安息。弟兄姊妹，如果每一个人都活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跟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当这个教会的光景是和谐的，那个才能显出那个合一的实际，才会有那种的喜乐在那里。今天我们看见各地的教会呢，都发生这个大的难处，很多的不和谐在里面，那么造成了这个聚会里面的紧张啊，造成聚会里面的这个彼此的对立，造成聚会中间的这许许多多的这些压力啊，使得百姓呢，结果坐在聚会里面呢，也没有喜乐，赞美不出来了啊，这个聚会的灵也受到亏损了。所以这个和谐很重要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平安祭不仅把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不安除掉了，也把我们和人之间的这个不安除掉了。我们上次讲平安祭是讲在哥罗西书，甚至讲主把我们自己里面跟自己的不平安也给它除掉啊。所以我们第三个啊，献上这个平安祭。然后呢，第四个呢是献上燔祭啊。这个燔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使神和他的旨意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啊，今天我们进到神跟前的这个顺序是这样：第一个，我们必须把罪全部除掉；第二个，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啊；第三个，我们和神和人之间都活在一种的安息的情况里面，这样才能够达到那个燔祭的那个效果。那么神的旨意呢，在我们身上才能够有亨通的路，神的满足，神的喜悦才能更多显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呢，这五祭不仅是神开一条路叫我们可以到神跟前，也是一条路可以叫神能够进到人的中间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五祭啊所包含属灵的意义实在是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呢从立位记里面呢，我们把这个五祭啊，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盼望主借着这些啊不断对我们说话，并且让这些圣经话语的光啊能进到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进到实际教会的生活里面。好，像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写祷告。
阿门。
信仰的安住啊，赞美你！
对我们不让你失望，是吧？
是的，主。
我愿历世历代的圣徒，我在你身上所得着的，你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得着。
阿门。
一同敬拜你。
阿门。
用我们的心，不仅是在这个时候来归给你，啊，用我们每一个时刻都来归给你。
阿门。
谢谢主。然后奉主的名归。
阿门。
因你而欢欣，
是的，
因你的救恩而喜乐。
阿门。
读到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的头就不能不了赞美你。
主啊，
主，你所献的哦是完全永远的祭。
阿
门。主啊，所以你当配得哦我们完全和永远的赞美。
主啊，
感谢这条路哦是你用了重价所开出来的。
是。
我们回到神的路。原来是完全断绝，
主啊，
因着耶稣基督所献上的完全的祭，我们哦这条路打通了，所以我们回家的儿女哦应当来赞美，
阿门，
哦应当来感谢，
阿门，
因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啊能够啊与你同时也与你同活，
阿门，
我们的日子无论有什么样的罪恶，我靠着你带着洁净，
阿门。
保守我们，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奔跑，能够得你的喜悦，
主啊，是
的，
谢谢，
何等的圣洁，
阿门，
何等的荣耀，
阿门，
实在是为我们成就了这无比的救恩，并且带我们进入那个荣耀和完全，所以我们心里面的喜乐实在是无以复加，
阿门，
求把自己再一次的完全献上，
阿门，
接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
请、Amen.
使用每一位弟兄姊妹、
Amen.
在地上的日子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阿门。
在所托付的福音和见证上，能够为你所使用，告诉你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对，
主啊，
亲爱的主啊，赞美你。亲爱的主啊，
你面的荣耀显出来，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救恩已经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身上，
是的，
印记已经刻在我们的头上，我们是属你的。哦，主，我们感谢你，
阿门，
我们赞美你，
阿门，
为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你，
阿门，谢谢你，阿门。全的人得到何等的保护，亲爱的主啊，你爱我们是何等的深切，亲爱的主，你不容许我们身上有任何一点的事物得罪神，所以你为我们做了一个完全的救赎，愿我们能顺服你，亲爱的主啊，让我们活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无论是对神的亏欠，对人的亏欠，都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把它对付得清楚，亲爱的主耶稣，好像我们在见你面的日子，主，我们没有多少的羞愧，亲爱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把这些话牢牢地借着圣灵刻画在我们的心板上，愿这些日子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蒙更深的拯救，愿我们在这里